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第三章。那导师的标题是初期大圣。大家拿到了讲义，可能有几个地方是空白的，有没有？有没有？有空白页吗？在大概是102那边有没有？103是空白哦，所以有两个102，对不对？那第二个102应该是103，哦，大家自己改一下页嘛，因为之前第一次送的时候 PDF 有错哦，然后后面就是一直往下，就那大。只有我们这边啊，其他单位因为他们是发电子档，所以他们拿到是最新的，所以是每位，那这个是比较早印，大家就是改一下，就是把那个 KK 啦，那这样子我们再讲页嘛，比较不会就是找不到，不好意思，因为这一份真的很长啊，很长呢，但主要是因为里面有蛮多角注的哦。好，我们来看第三章的部分哦。所以导师他的标题叫做“初期大圣”，那意味着是不是有后期大圣？是吗？有初期就应该。要有后期嘛，对不对？那后期就是在第五章哦，初期大后期大圣哦。那后期大圣呢，它其实完整了啦齁，按照导师的一个分类，它应该包含唯识的啦。包含唯识跟如来藏这两个以心为主这个教学，就重视心的哦。那这个是这个语词哦，另外一个相对，所以初期大圣主要比较大的一个部类呢，就是般若经啊，华严啊。宝鸡啊是等等啊、这几个大的部类还有很多啊、那我们之前好几年以前有谈这个初期大圣佛教的起源与开展，对不对？就是现在讲初期大圣佛法啊、它怎么样兴起，怎么样开展啊、然后怎么样又影响到后面的一个大乘佛法的一个发展等等，那个好像讲了5-6年，有点长。好，我们来看导师的文。第一节呢叫做初期大乘经的流布，顾名思义就是在说明或是简介初期大乘经它的一个类别，然后它所流传比较兴盛的一个地区啊、这个地区会怎么知道？就是从经里面所它有提示到的了啊、好，那这个是关于第一节的部分啊、那第二节呢，在103页，就是旧的讲义。还是102，就深至大型的大圣是吗？大家翻一下，确认一下。深第二节，深至大型的大圣是吗？哈，就是改过的是应该103嘛？哈，深至大型的大圣啊，这是第二节的部分啊，那。第三节呢， 他是方便易行的大圣、哦、方便易行的大圣，那他是在126对不对？若按照新的页嘛，是吗？有没有找到方便易行126就正常是吗？哦，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太好了，那后面就没问题。所以大圣有两大支，对不对？从导师这个章节案例可以看出来，对不对？智行跟什么方便易行，那它其实是一种比较是这个性增上的，性增上的。所以有智行的，这是正常道，对不对？还有信行、方便易行的大圣、哦、所以整个初期大圣就非常的丰富了、哦、那这么多丰富的不同的法门，那又主要有两大支、哦、信行的这种易行，那以这个跟念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门、哦、好，总而言之这一章内容非常的丰富，大家就是要慢慢的去消化吸收了、哦、好，我们回到这一个课文、哦、所以第一节它是一个叙说、哦、讲它的一个时空背景、哦、还有一个地理位置，还有怎么样兴起这一些不同类别的大圣法门、哦、好，我们看导师的文。西元前一世纪中、哦、大概就是50年 BCE 啊、哦、可以吗？西元前50一世纪中嘛、哦、一世纪就是西元前第一年到第100嘛，对不对、哦、一世纪中大概就是50前后、哦、大圣佛法开始兴起。兴起什么意思呢？就是变得流行，广为人知。它什么时候出现的没人知道，因为没人，它如果没有人注意到它，那它就是慢慢发展，一直到比较流行，广为人知了。那这个时间点大概是一种比较流行，广为人知的一个时间点，而且已经编辑成法门了。好，那这个大圣佛法是什么？佛法而又大圣的。那导师后面用分号，对不对？佛法而又大圣的，基本上大概就是相当于第二节，就是自增上的法门、哦、也就是这一个自增上的法门，它是以智慧为导，基本上跟早期佛教的这种教学的意趣是一致的、哦、以智为导的。然后呢又有另外一部分呢、哦、它是倾向于理想的，也不一定是完全切割啦、哦、因为自证上它也有一些所谓的佛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嘛、哦、那这也当然都是一种所谓的理想的、哦、所以第二种就是倾向于理想的、哦、形而上的，形上就比较抽象的、哦，然后信仰而又通俗的佛，这是第二类、哦、它可以有两种理解，就是这个大圣佛法呢，第一个它是根源于佛法，或是以佛法为核心的，为主轴的，对不对、哦、然后又是大圣，就主要是利他的、哦，因为在阿含经比较少谈怎么样去利他，都是怎么样解脱的，对不对、哦、是自己怎么样去修得解脱，不是说没有，就是他的那个比重或者整个那一种 他的一种气氛，不是气氛，就是那一种特质、哦、他的一个特质就是以解脱道为主，就是怎么样断烦恼得解脱。那大乘佛典呢，他是教导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对不对？修六度嘛、哦、好，所以是大乘佛法而又大乘的，然后呢有倾向于理想形而上，然后又是信仰而通俗化的佛法、哦、所以分号后面有三个形容词，对不对？理想的嘛，对不对、哦、形而上的，对不对？然后信仰而又通俗化的这三个、哦、有三个的嘛，对不对、哦、好，那后面这个就是比较是易行方便的、哦、可以这样看，因为导师用分号区隔成两个部分嘛、哦、那第一个就比较是自行的，后面是信行的这种易行方便 的一个部分、哦、好，那导师先谈整个大乘佛法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特质、哦、就是说它可以是不管是自增上或信增上的异行，它都有是佛法而又大乘，然后又倾向于理想形而上，又通信而又通说，都可能都有这两个面向、哦、但自增上它比较少所谓的这个信仰而又通俗化的部分，因为它是正常道，是难行的、哦、所以大概可以大要的来区分就是这两个、哦、佛法大乘它比较指的是自增上的、哦、然后倾向于理想形而上，信仰又通俗化就是易行方便信增上的、哦、好，再来导师要说明他怎么样来区别大乘的一个时代、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大乘经典的传出，从内容的先后不同可以分为初期大乘与后期大乘、哦、那这样的一个分别呢，导师说是有经说可据作为依据的、哦、那拿两部经，导师就举了两部经、哦、第一个是《解深密经》哦、《解深密经》他谈到三转法轮、哦、跟《阿含经》的三转法轮不太一样、哦、他第一转什么声闻的这一种解脱法，对不对、哦，那第二转跟第三转就是大乘佛法的初期与后期、哦、那第二转就是初期，第三转就是后期、哦、那它详细的内容是在角注三的第二格啦、哦、那这第二期呢，我们看黑体字有没有在引文的第五行，第二期呢，未发去修大乘者，对不对？于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以隐密相转正法轮。什么叫隐密相呢？在唯识看来，般若经这一些教学啊，他讲一切法空嘛，对不对？这是不清楚的、哦、为什么？因为一切法你没有区别类别嘛、哦、唯识说一切法分三类、哦、虚妄的骗计所知，对不对、哦、有依他起缘成，就是说不是一切法都空、哦、空的是骗计指，懂意思吗、哦、所以隐密相就是讲的不清楚。那唯识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个清楚的说，什么叫清楚？就是把一切法分类、哦、有空有不空，大概是这样子。他说一切法空这个是讲的 模模糊糊的啦、哦、他其实他以他的分类来说呢，真的是空而无有呢，是片剂指，对不对、哦、以他起跟原成实，一个是世俗有，一个是生意有，那他是不空的啦、哦、因为他所使用语词都是这样子、哦、那第三期呢，他讲这个三性三无性、哦、这个是24、5倒数第五行出体字，有没有第三十叫一三性三无性，说明片剂执性是空，依他其缘成实自性是有，才是了义的、哦、这就是第三十、哦、也是为是了。那第三十，它是以闲了相转正法轮，有没有啊？闲了相这倒数24、6、8倒数第八行，第三十中，不为发去一切圣者，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以闲了相转正法轮。内容都是一样，一个是隐秘相，一个是闲聊相，对不对、哦、都是内容都是一切法皆无自性等等、哦啊、一个是第二十，就是以隐秘相，就是指般若经、哦、那以闲聊相就是解生密、哦、什么叫解生密、啊、把这个生密、啊、不清楚的把它解开来、哦、懂意思吗、哦，解就是把它解析、哦、让它清楚明白、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陀罗尼是在王品，这是在大集经里面的、哦、那这边第三期稍稍不同、哦、我们看导师的问，那大集经的陀罗尼是在王品初说，就是第一期、哦、无常苦我不净，这就是声闻的这个教法嘛，对不对、哦、那次说什么空无相无愿，这是什么初期大圣，对不对、哦、讲空的，在88页。第三期说什么呢？第三期说呢，后说就是第三期，大家写个三。后说不退转法轮，令众生入如来境界，这就是如来藏、哦、懂意思了、哦嗯、那这样的说明呢，也表示大圣有先后的差别。那这两种，一个在解生命经，一个在这个陀罗尼自在王，自在王品里面的三起呢，前二起是一致的，对不对？可以吗？前二起就是这个声闻的这个解脱法跟般若经的教法，可以吗？哈、哦，但是第三起因为。这个陀罗尼自在王品呢，他已经是属于如来藏教学，所以他认为他们当时的第三期就是如来藏的教学。那解生密经他当时他们自己就是唯识的嘛，所以他就用唯识，懂意思了、哦、所以就是第三期，因为大家依据就是自己本身是第三期了、哦、那陀罗尼自在王品他自己本身就是如来藏的教学，所以他的第三期就是如来藏、哦、那解生命经的第三期就是唯识，所以唯识如来藏都是第三期，可以吗、哦、所以后期就是有这两支、哦、看得懂啊、哦、好，解说大概的说呢，一切法空为了义的，了义就是究竟的啦，彻底的透彻的、哦、那这个是初期大圣的教学， 如果以一切法空为不究竟，而应该空其所空，然后有其所有，哦，就有一些法要空，有一些法不能空，哦，那只有这一种教学特色就是后期大圣。所以后期大圣呢有两支，唯识跟如来藏，可以吗？哦，那唯识跟如来藏它都是空其所空，有其所有的。哦，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是这一个大圣分前后期，对不对？好，先把那个前后期的依据先做一个确认。那再来就是那初期大圣经传出的约略年代了。好，导师这一段他说呢，初期大圣经的传出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西元前五十年，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有没有？西元前一世纪中，大圣佛法开始兴起，第87页的第一行第一句，对不对？哦，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传出了，哦，传出已经是一个教典的形式了，对不对？哦，刚开始应该不会那么完整的，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是比较广为人知的一个时代了，哦，一个年代。所以自西元前五十年到西元后200年，就是50 BCE 到200 CE、哦，这段时间传出，哦，那它也是有先后的，哦，也就是这段时间它传出也有一些先后，比如说般若经基本上比较早，对不对？哦，然后华严稍微晚一点，哦，大概 也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哦，但是导师说我们也要留意，就是说因为我们讲到原则的说以一切法空为了义的这样的教学是初期大圣嘛，对不对？哦，但是有一些思想跟初期相当，但它传出却在后期的，这如部派佛教是先于大圣，但是在大圣流行中部派也还在流行发展一样，也就是前期出现之后它还会继续发展，哦，那后期是另外唯识跟如来藏的教学，所以一切法空的教学也在后时间点是比较后面的时间它还会有，哦，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哦，那这算不算是初期大圣的呢？哦，就是他是在后期，哦，但是思想跟前期相同，他基本上比较不好归入初期大圣的了，哦，对。好，那或者是可以拿来参考的啦，齁，哦。因为导师这样子讲，我们也不太确定他有没有把出现在后期，但是思想就是跟前期比较一致的，齁，哦。因为他在定的时候，就是大智度论或是十住毗婆沙论有引用到，他算是有时间点的一个区隔的啦，齁，哦，懂意思了，齁，哦。但是导师说他也不是全部啊，哦，所以就是比较早年代比较早的一个翻译的，哦，那他基本上思想是以一切法空为了义的呢，他就是所谓的初期大圣经，哦，基本上啦，哦，那因为初期大圣经也有不同的类别，有些他不一定谈空的，对不对？哦，好，因为是信征上的嘛，哦，信仰它不一定是谈空的。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初期大圣经的部类，哦， 首先导师先说明书籍大圣经的部类是非常的多、哦、那他这个多呢，他的一个多的原因是什么，是在这一种大圣佛法的倾向下多方面传出，而且不是少数地区少数人所传出的、哦、诶，不同的人他们本身有不同的一种修行的一个喜偏好，对不对、哦、他就传出就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部类、哦、这一句话大家把它画出来，导致这一句话讲了很多遍、哦、相关的就是说它是多方面传出的、哦、多方面多方面讲了好几次，就在短短的几页当中他提了至少三次、哦、好好，那这些部类很有不、有很多繁多，那传出了呢，有些起初是比较短的，所谓的小部就是比较短的、哦、那渐渐扩编成大部比较长的、哦、比如说般若经、哦、那或者是本来呢它是个别流通的，那因为呢它有一些性质相类似，就被收集合编在一起、哦、就如华严经、哦、华严经里面的十地品在早期是单独流通的，对不对、哦、还有什么入法界品，它也是单独流通的，至少这两个目前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单行本，对不对？十地经嘛、哦、那这一个入法界品呢有单行本、哦、就是一我们常说的四十华严，四十卷的华严，它其实只有入法界品而已、哦、它当然后面四十卷的这个华严呢，它还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普贤菩萨行愿的部分、哦，好，所以就是这种传出的大部类的大部的这一个教典籍呢，有些是一开始是短的，后来变很长，这种大部的，那有一些呢是本来是不同的分别单独流通的经，那后来被编在一起的，就像华严、哦、就是大部头有这两种情况，所以要确定初级大圣到底是哪些经典，说明也真的不太容易了、哦、但是还是要说啊，这边就是要说这件事，所以导师先说不容易，对不对？但是不容易他还是要这个知难还是要行了、哦、那他要定出一个标准，所以导师接着呢他就定出一个标准来、哦、主要的标准，那什么标准？他就是举鸠摩罗什所译的《龙树论》里面所见到的大圣经，那这些应该很肯定就是初期的啦、哦、好，我们来看这一段。鸠摩罗什译经虽始在西元五世纪，但所译的这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与十住毗婆沙论呢，是属于西元三世纪初的论点。西元三世纪初什么概念呢？就是200到250年之间、哦、特别是200年初是西元后的、哦、大概是200年到210年哦，或是225年、哦、所以罗什什么时候来到中国？老师说是五世纪初嘛，大概是400多年，对不对、哦、五世纪。那但是他所翻译的龙树论是在三世纪初，也就是公元200年 到225年，大概是这一段期间的一个著作。龙树菩萨什么时候的人呢、啊？在导师的书，他说是150到250、哦、所以他就是过50岁之后，他才造这一个《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哦、因为到三世纪初就是200以后了嘛，对不对、哦、150到250 200就50岁以后、哦、所以他是比较晚年比较成熟的时候他才开始造论，如果按照导师这边的说法啦、哦、他已经过50岁了、哦、好，那这两部论他很早到西元200年，所以他那个时候看到的大乘经就是200年之前的嘛，对不对、哦、懂意思吗？他大概200出头写的，那他所看到应该是更早的东西，懂意思吗、哦、那论中呢导师说广引大乘经性质都是初期的，比西元三世纪后半诸法护所译的部分经典反而要早一些、哦、西元三世纪后半什么概念，就是250年以后、哦、那就是跟龙树菩萨年代相当稍微厚一点点，入灭之后的嘛，诸法护他翻译的，所以他翻译的呢在印度应该成立就更早，对不对、哦、因为要传到中土来还要一段时间嘛，所以他如果是这一个三世纪后半，那至少是三世纪初的，对不对的经典，然后三世纪后半传到中土来嘛，对不对、哦、但是反而要这些诸法护所翻的呢反而后面一点、哦、那大智论所引的呢还反而早一点，大家看得懂当时这段文吗、哦、大智论里面所看到的经比较早，诸法护虽然翻译的时间年代很早，但是他所翻的呢反而比罗什比较晚翻的，但是是鉴于大智度论或是十住毗婆沙论的呢，诸法护的所译的经反而比较后期、哦、大概是思想上导师所做的一个分判、哦、好，那接着导师说龙树论包含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哦、所引的经呢标举精明的、哦、所以第一个情况就是有引文有精明的有26部，可以吗、哦、这论里面有引到这个某某经怎么说、哦啊、也有说的一个内容，那、啊、这个内容就可以去对应到目前现存的嘛、哦，有26部，就是有经文有经名的26部，然后再来没有标出经名而内容明确可见的呢有8部，所以有一些是如经说、哦、那有内容但是不晓得什么经没有经名的，那这一种呢有8部、哦、那还有呢就是可能没有译为汉文的呢有3部、哦、就是有经文没有经名的、哦、那导师说找不到目前汉译本可以对应的，那这个有3部、哦、那还有呢泛举经名的有9部，所以泛举经名就是他讲了一件事如某某经中说、哦、那没有引经里面的内容，就是只提到经名、哦、好，所以总共有几部，这里面26加8加3加9是吗，46部嘛、哦哦、大家算数都很好， 没错，刚才加过46步、哦、所以呢，那下面就是说明这一个部分、哦、就是第三大刮胡国字三就讲龙树所引的出离大乘的教典部类。那这边呢，属于分成大部头的跟大部的跟不属于大部的、哦、还有什么这一个直列精明内容不详的、哦、它最后是一个解说、哦、好，那大部的第一个是般若经啊、哦、这边我们大概略说、哦、我们就不想说。那这般若经呢，有上品，有中品，有下品，对不对？把那个上中下把它圈起来。上中下什么概念呢？就是经的长度啊，最长的叫做上，可以吗？中间的叫做中，比较短的叫做下，就是这样子，可以吗？啊，它不是那一种。这个他的那种境界的深浅，摩诃般若，很多经都叫摩诃般若，这个经很多经都这样叫，一般就是罗什译的《大智度论》所注解的这一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是22000颂本，它叫古代叫做大品。不是，它30卷而已，对不对哈、哦？所以这些语词容易搞混，就是中品呢，古代叫大品，懂意思吗？因为它出来的时候还没有上品嘛，所以它就是大。它出来的时候有小品，所以就两个对举嘛，哦、小品那就是大品。其实大品后来。十万颂出来，它就变中的了，啊，懂意思了哈。所以上品十万颂，十万颂什么概念呢？400卷，可以了啊，非常的长，400卷啊，啊，400卷那么多啊。那中品呢？比如说22000偈的啊，22000偈就是大智度论注释的那一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罗什翻译的，叫大品、哦、那如果是在600卷玄奘大师翻译的，它总共有16分或者16会、哦、那中品大概相当于第2分或者第2会、哦、那下品呢，就是比较短的，大概是8000颂。这样的一个数目，那相当于支娄迦谶的道行般若，或者是玄奘大师16会或16分的这一个600卷当中的第4分，或者以及第5分，这都是下品的。所以上品10万颂，中品有22000左右这个长度，那下品大概是8000啊，可以吗？大家自己写一下。所以这个上中下就是经文长短字数多少而已。好，那十万颂，它又不是记颂，为什么会用颂来记呢？因为这个是印度的一种文化，他们最早的这个典籍都是记颂，对不对？所以这个 Mahaprata 啊，据说有10万颂。摩诃婆罗多哦，听过吗？没听过没关系，反正它是一种诗啊，哦、诗集啊、哦，它描述印度古代的一些战争啊，还有一些事迹啊、哦，但它是用神话的方式来表现的啊、哦，懂意思了啊、哦？古代的人不会用人话，他们一定把发生的事情都认为是。神的一种、哦、的一个概念啊、哦、中国古代也是啊，古代的这一些人物都有很神奇的传说嘛，对不对、哦、比如大禹、哦、 他的名字是虫，下面有个虫嘛，跟水有关系，然后就是这一个伏羲是吗？伏羲他妹妹是谁？女郭是吗？补贴嘛，反正古代他们在描述当时的一些人物呢，都是带着神，因为他们把他们都当一个了不起的人，或是有成就人都把他当作是神来的，大概都是有这种情况。好，那就是说古代的印度的典籍呢，最早都是诗颂的形式，所以变成一部经有多长，他们都用这几颂这样的一个单位来记。但是般若经它是散文啊，那怎么记呢？因为印度是这一种拼音文字嘛，拼音文字就有音节，一个母音就代表一个音节，对不对？那一个记诵有32个音节，所以有32个音节呢，这样就算一诵的一个长度，就看有几个32个音节，那就是有几诵，听得懂吗？这个诵是这样算出来的。如果有320个音节是几诵的长度啊，十诵嘛，对不对？然后就除以32，大概是这样子，懂意思了哈。好，那导致最后说，中品与下品在中国佛教一向称为大品跟小品，因为他这边所用的中，是因为还有一个上嘛，对不对？好，那古代还没有看到上的时候，就只有大品跟小品，所以名字就这样定下来。所以中品就是大品，小品还是小品。大家会不会搞混了？以前我们在学这边，说它到底是中还是大？既是中也是大。那上呢，就是上，它也不是大。大就是中啊，上就是上，就大概是这样子。好，这是般若部的部分，再来是华严啊。属于华严呢，在大智度论里面有看到的，有华藏世界品、十地品跟入法界品啊，这边都是大智度论或是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所看到的啊。好，那属于宝积的呢？宝积的第三会就是密集金刚力士会。那就相当于大智度论所提到的经密集金刚力士经啊。那宝积部的宝积经的第五会是这个无量寿如来会啊。那它相当于阿弥陀佛经啊。那第六会的呢？第六会是什么？第六会是不动如来会。它相当于阿处佛国经，然后19会呢，它叫做瑜伽长者会，它相当于瑜伽长者问经。第33会叫做无垢师菩萨应变会，那它相当于离垢师女经。然后第43会呢，叫做普明菩萨会，那它相当于大智度论或是这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所提到的宝顶经啊。那导师说这个宝顶经就是最原始的宝积经，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的宝积经呢，里面总共有49部经，它用会啊，49会其实就是49部经啊，这是现在看到。但是呢，老实说，最早呢，宝积经只有一部，懂意思吗？内容呢，就是普明菩萨会的内容。所以导师不是有一部宝积经讲记吗？对不对？其实就是普明菩萨会的部分而已。这是最叫古宝积啦。那后来的宝积经就收录了40几部啊。49部经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最早它是只有一部经，主要是这个普明菩萨会的 的内容，所以这个是最原始的宝积经，普明菩萨会。那这个宝积经在十住毗婆沙论或是大智度论，它译为宝顶，宝顶。好，再来就是导师说呢，大宝积经四十九会就是依此而汇编的，就是依着原始的这一个宝积经，然后再加上其他的经，变成现今我们看到的大宝积经，可以吗？这个词应该指的是 原始的宝积经，以它为基础，然后再收集其他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是属于宝积部的，宝积部的经。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它已经被编到大集部，就是大集经。那导致说这个无尽意菩萨经在早期呢也是属于宝积部的。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解释了，看得到吗？可以齁。好，早期也是属于宝积部，怎么知道呢？比如说《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卷十六第三十一品叫做护戒品，它经那个论里面就提到，如宝顶经中和合佛法品中，无尽意菩萨于佛前说六十五种施罗波罗蜜分，他这样讲，所以无尽意菩萨讲六十五种施罗波罗蜜是在哪里？宝顶经里面，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他可以在我们现前的无尽意菩萨品里面看到六十五种施罗波罗蜜分，懂意思吗？也就是十住毗婆沙论看到它是在宝顶经里面的，但我们现在看到了的内容是在大集经里面的，就是在所谓的无尽意菩萨品当中，所以古代被编在宝积，那后来又被编到大集，所以这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这个就是早期是属于宝积部的啦，因为依据这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所说，无尽菩萨所讲这六十五种施罗波罗蜜分呢，就是无尽菩萨经里面的内容，那十住毗婆沙论说他在宝顶经里面看到的，但我们现在却是在大集经里面看到，所以它被编到不同的部类去了。好，那后面的部分呢，我们就要到下星期再说了，我们的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那么后面的部分就下星期再说明。我们最后回向。